对唔嚟得开有三样嘅嘢。
第一样是祷告，
第一样就要祷告。
第二样要顺服神的话语，
第二就要顺服神嘅话语。
第三样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来悔改认罪。
第三就是我们要去到神的面前来到悔改认罪。
复兴的三大条件，这三样很重要。
复兴的三大条件很重要。
当以色列拉在祷告认罪哭泣的时候，
当以色列拉在祷告认罪哭泣的时候，
他俯伏在神的面前的时候，
当他俯伏在神的面前的时候，
就有一大批的以色列人就进来，
就有一大批的以色列人就入了来。
他们当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幼，
他们当中有男女老幼。
他们在以斯拉的面前聚集，
他们在以斯拉的面前来到聚集，
众人都也都痛哭流泪，
众人都痛哭流泪。
他们跟以斯拉一样的痛哭流泪，流泪匍匐在神的面前。
他们同以斯拉一样痛哭流泪，匍匐在神的面前。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候的情景是这样的一个情景。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那个这样的情景。
以斯拉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流泪痛哭，为以色列认罪悔改。
以色列跪在神的面前痛哭流泪，为以色列人的罪来到向神祷告。
突然外面的门开了，
突然间外面的门开了，
一群的犹太人不管是男女老幼都冲了进来，
一群犹太人不管是男女老幼都冲了进来，
一起来到以斯拉的面前，也跟着跪下祷告痛哭流泪，
一起来到以斯拉的面前，也跟着跪下流泪，一起来到祷告认罪。
在殿里大厅里面，以斯拉夫妇在神面前祷告痛哭流泪，
在殿中这个以斯拉跪在神的面前痛哭流泪。
在厅的里面就有几个服侍神的人就在那边走来走去，
在那里入面就有几个服侍神的人在那里行来行去。
厅的后面突然间大门打开了，
听到后面大门突然间打开了，
就忽然间有好多的人进来，每一个人都痛哭流泪。
就突然间有好多的人入了来，每一个人都痛哭流泪，
整个大厅里面都充满了哭泣的声音，
整个大厅都充满了哭泣的声音。
他们呼求神，他们求神赦免他们的罪，
他们呼求神，求神赦免他们的罪。
我可以听到很多痛苦的声音，
可以听到很多痛哭的声音。
一个复兴的运动在以色列民当中爆发了起来，
一个复兴的运动在以色列民当中就爆发了起来。
这个复兴运动的结果就是神把整个以色列人从错误的道路当中扭转了过来。
这个复兴的结果就是神把以色列人从一个错误的道路当中扭转了过来。
这个复兴运动使到以色列人来到神的面前，重新与神建立起关系。
这个复兴运动使到以色列人重新来到神的面前，同神建立起新的关系。
这个复兴的运动是以斯拉来到神的面前，为以色列人悔改认罪祷告开始的。
这个复兴的运动是由于以斯拉带领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悔改祷告而开始的。
这个运动是以斯拉付起了祷告的代价。
这个运动是以斯拉付起了祷告的代价。
以色列民男女老幼都谦卑匍匐在神的面前，
以色列民男女老幼都谦卑匍匐在神的面前。
这个运动以色列民顺服在神的话语之下，
在这个运动中以色列民顺服在神的话语之下。
过去的他们是违背神的律法，
过去的他们是违背了神的律法，
他们不听从神的律法，
他们不听从神的律法。
现在他们来到从神的面前，开始匍匐在神的话语之下。
现在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开始 服在神的话语之下。
他们已经成了神所差派的仆人以斯拉的话语。
他们听从了神所差派的仆人以斯拉的话语。
我们看下一章。啊，我们就对着这一章。复兴的三大条件就是在里面表达了出来。
复兴的三大条件在这里表达了出来。
就是要祷告。
要祷告。
要顺服神的话语。
要顺服神的话语。
就是要悔改认罪。
还有悔改认罪。
以斯拉记第十章描述了以色列人悔改的过程。
以斯拉记第十章描述了 以色列人。
我看另外一章出来。什么是悔改？
什么是悔改？
一个人如果觉悟到自己的过失，说对不起。
一个人如果觉察到自己的过错，说对不起。
说对不起不一定是悔改。
说对不起还不一定是悔改。
因为悔改不单单是说对不起。
悔改不单单只是说对不起。
以色列民的悔改要有四方面，是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是真正的悔改。
以色列民的悔改需要有四个方面，我们能够看得出他是真真正正的悔改。
第一方面我们看的是悔改是觉悟自己的过失，我们看下一章。
第一就是要悔改，就是要觉悟自己的过错。
于是呢、第九章这样说。
于是第九章那里说，
他们讲到以斯拉听到以色列民和祭司围坐自己的儿子娶外邦的人的女子为妻，就撕裂衣服和外袍。
但以斯拉听到了讲以色列人当中的祭司同埋佢哋嘅仔娶咗外邦人嘅女子做妻，佢就撕裂咗自己嘅衣服。
他抓住自己的头发，他拔了头发。
他还拔着自己的头发，拔头发，
挺起腰门而坐，
就很卑微的话。
献完祭的时候，以斯拉就跪在神的面前向耶和华祷告。
献完祭以后，他就跪在神的面前向神祷告。
他就为以色列民祈求，
他就为以色列民祈求。
以斯拉觉悟到以色列民，包括那些在圣殿服侍的祭司和利未人，他们都触犯了神的律法。
以色拉他觉察到以色列民，包括那些在圣殿服侍的那些祭司和利未人，他们都同样犯了罪。
他就马上来到神的面前为他们认罪悔改。
他就马上来到神面前为他们认罪悔改。
当以色列在殿里祷告的时候，
当以色列在殿中祷告的时候，
以色列民男女老幼进入神的殿中，无不痛哭。
以色列民男女有进入神的殿中，无不痛哭流泪。
他们就是觉到自己的过失才会这样做，
就是因为他们觉察到自己的过失，他们才会这样做。
以斯拉记第十章第二节这样说。
以斯拉记十章二节那里说，
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
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
干犯了我们的神，
干犯了我们的神。
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
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
可见以色列民觉悟到自己的过失，
可见以色列民觉察到自己的过失，
他们就真正的悔改，就是要从觉悟自己的过失开始。
他们的第一步就是要从觉察到自己的过失先开始。
人如果没有觉悟到自己的过失，就没有办法承认自己的过失。
如果人没有觉察到自己的过失的话，就不可能会承认自己的过失。
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是对的，我们走的是正确的话，我们就不会觉悟，不会承认自己的过失。
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是对的，我们走的路是对的，我们就不会承认我们是走错了路，
我们就没有办法悔改认罪，
我们就没有办法悔改认罪。
以色列民看到自己的所作所为，
以色列民看到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他们看到自己触犯了神的律法，
他们看到了自己触犯了神的律法，
才觉悟到自己的过失，
才觉悟到自己的过失。
神的话语是我们 言行举止的最高准则。
神的话语是我们言行举止的最高准则。
我们怎样啊？怎样觉悟自己的过失，就是以神的话语为准则。
我要怎样才能察觉到自己的过失呢？就是要以神的话语作为准则。
我们要遵从神的话语。
我们要遵从神的话语。
人觉悟到自己的过失，也许是因为发现自己违反了道德的标准。
人觉察到自己的过失，或者是觉察到自己违反了道德的标准。
但是人的道德标准是不可靠的。
但人的道德标准是不可靠的。
有人认为这个是可行，可是另外一个人认为这个是不可行。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件事可以是可行，但另外的人可能认为就不行。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每一个种族都有不同的道德标准。
每个国家、地区、种族都有他自己的道德准则。
过去的人认为这个是触犯道德，可是今天人不认为不触犯道德。
过去的人可能认为这件事触犯了道德标准，但是现在的人就当作平常。
人人认为这个是对的，可以做的，他们就去做，可是神是不喜悦他所做的。
人人都认为对的去做，但是神却不喜悦。
道德的准则过去和现在不一样。
道德的准则过去和现在可能会 有不一样。
第二点，悔改是承认自己的过失。
第二点是悔改要承认自己的过失。
我们如果觉悟到自己的过失而不去承认自己的过失，
我们如果觉察到自己的过失而不去承认的话呢，
那就不应该算是悔改。
那就不应该算是悔改
啊。悔改是要承认自己的过失，
悔改是要承认自己的过失。
第二节啊，释迦尼对以斯拉说：“我们在此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刚放我们的神。”
第二节嗰度话：“我哋在此娶咗外邦女子为妻，干犯咗我哋嘅神。”
他就在以斯拉的面前承认以斯列民干犯了神。
他们在以色列面前承认了以色列民干犯了神。
注意释迦尼所说的话，
释迦尼所说的话，
他说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
但是他说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
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
这句话值得我们去深思。
释迦尼这个人是一个认识神的人。
时间是这个人，他是认识神的。
否则他不会说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
否则他就不会说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
我们所信的神是慈爱的神。
我们所信的神是慈爱的神。
是公义的神。
是公义的神。
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
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
他们经历了神的慈爱，
他们经历了神的慈爱，
也经历了神公义的，他神的公义也经历了神的审判，
也经历了神的公义和神的审判。
神拣选了他们，
神拣选了他们，
疼爱他们，
好锡他们。
很可惜他们选择远离神而走自己的道路，
好可惜他们远离神走自己的路。
很可惜他们不来到神的面前。
很可惜他们不来到神的面前。
当神的公义向他们彰显的时候。
当神的公义向他们彰显的时候。
他们就落入痛苦当中。
他们就落入这个痛苦当中。
乖乖地回到神的面前。
乖乖地回到神的面前。
当日子一久了之后。
当日子久了。最后那里
以色列民在舒服的环境中过生活，
他们在舒服的环境中过生活，
他们要水喝有水喝，他们 要食物，神为他们预备了一些，
他们要水饮有水饮，他们要食物神又为他们预备了他们的食物。
他们很舒服的时候忘记了爱他们的神，
他们很舒服的时候忘记了爱他们的神。
他们走自己的道路，
他们走自己的路，
所以神又向他们发怒，
所以神又向他们发怒，
他们又回到神的面前，
他们又回到神的面前。
神很爱以色列人，
神很爱以色列人，
给以色列人有悔改的机会，
给他们有悔改的机会。
他们犯罪不听从神，
他们犯罪不听从神，
神又借着他的仆人给他们警告，
神又借着他的仆人来警告他们。
神如果发怒的话，
神如果发怒的话，
他们一不顺服神的话，
他们不顺服神的话，
他们可以全部被杀灭，
他们可以全部被杀灭。
但是神没有这样做，
但神没这样做，
神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
神让他们被掳到去巴比伦，
又感动波斯王让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
又感动了波斯王，让他们可以回归以色列，
再次的给他们有悔改的机会，
再次给他们有悔改的机会，
他们回到神的面前，
他们回到神的面前，
只是他们又犯罪了，
但是呢，他们又犯罪，
神可以不给他们机会，
神可以不给他们机会，
他们犯罪之后，神可以消灭他们，
他们犯了罪以后，神可以消灭他们。
但是神没有这样做，
但是神没这样做，
是将你觉悟到神没有灭绝他们，
是将你他觉察到神没有灭绝他们，
他知道神还是给他们悔改的机会，
他知道神还是给他们有悔改的机会，
所以他是将你说，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
所以时间来他先说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
以色列人还有指望，
以色列人还有指望，
以色列人如果知错人认罪悔改的话，
以色列人如果知错悔改认罪的话，
他们还是可以回到神的面前，
他们还是可以有机会回到
神的面前，重新与神建立关系，
重新与神建立关系。
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第十一节这样说，
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第那里这样说，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降灾祸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这个世界除了耶稣基督之外，
这个世界除了耶稣基督之外，
没有一个是完全人，
没有一个是完全的人，
我们都会犯错，会犯错，我们会走自己的道路，
我们都会犯错走自己的路，
我们都会做错事情，
我们都会做错事。
人犯错误最怕的是知道自己做错事而不承认自己的错，
人犯错最巴闭不是最不好的，就是如果他知道错但他还不承认，或者不知道自己错了。
以斯拉第十章第九到第十五节就讲到当年九月二十号，
以斯拉记那里就讲到当年九月十二号，
在耶路撒冷天下下着大雨，
在耶路撒冷天落着大雨，
以色列民回应以斯拉的遭拒，
以色列民回应以斯拉的遭罪，
只知道以色列人所犯的罪，
知道了以色列人犯的罪，
会众就回应给以斯拉，
会众就回应给以斯拉，
因我们自世上犯了大罪，
因我们犯了大罪，
可见以色列民知道有罪而勇敢地承认自己的罪，
我见以色列人知道有罪而勇敢地承认自己的罪，
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功课，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功课。
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我们犯罪觉悟到自己有罪而不承认自己是错的，
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犯罪，知道自己有罪，但是不承认自己是错的，
反而找出各种不同的理由为自己掩盖自己的过错，
反而找出不同的理由为自己掩盖这些过错。
所以我们谈到 悔改的第一点是悔改要觉悟到自己的过失。
所以我们讲到悔改的第一点就是要知道自己的过失。
第二点是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过失。
第二点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过失。
第三点是悔改是要是为做自己的过失自责而不自责与痛悔。
第三点悔改是要为自己的过失自责和痛悔。
真正的悔改是要知罪认罪，要为自己过失自责痛悔。
真正的悔改是要知罪认罪，要为自己的过失而痛悔。
于是他来到神的面前，
以斯拉来到神的面前，
他祷告认罪哭泣，
他祷告认罪哭泣。
以色列民众来到以斯拉那里，
以色列民众来到以斯拉那里。
第一节就说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
第一节就说全民大会，大众民无不痛哭。
忧伤痛悔而哭泣是一种的哀嚎，
我忧伤痛悔哭泣是一种的哀嚎，
是为自己所犯的罪而悲哀，
是为自己所犯的罪而悲哀。
自己的行动表示了为作罪自责和痛悔，
这个行动表示了为自己的罪自责和痛悔。
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讲到先知拿单来到大卫面前责备他犯了奸淫和谋杀的罪。
撒母耳记十二章就讲到先知拿单来到大卫的面前指责他犯了罪。
大卫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大卫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所以他写的诗篇第五十一篇是他悔改的认罪的诗篇。
所以诗篇五十一篇就是大卫悔改认罪的诗篇。
第四节这样说，
第四节那里这样说，
我向你犯罪，
我向你犯罪，
唯独得罪了你，
唯独得罪了你，
在你眼前行了之恶，
在你面前行了这个恶，
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
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
显为公义，
显为公义，
判断我的时候，
判断我的时候，
显为清正，
显为清正。
他也为着自己的过失而自责和痛悔，
他也为自己的过失自责和痛悔。
五十一篇第十七节说，
五十一篇第十七节说，
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
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
神啊，忧伤痛悔的心里必不轻看，
神啊，忧伤痛悔的心里必不轻看。
第四点，悔改就是回转。
第四点，悔改就是要回转。
这也是本来就是本来走我走错了路，
这个就是我本来行错了路，
我本来是背着神走，
我本来是背着神而行，
神在我后面，
神在我后面，
我要走我自己的方向，
我但是要走自己的方向。
我现在觉悟到我自己走错路了，
我现在觉悟到我走错了路了，
我承认自己走错了路，
我承认自己走错了路，
我自己感觉到难过自责，
我感觉到难过自责，
我现在是转回头，
我现在就要转回转头，
我面向着神，
我面向着神，
我向着神走，
我向着神而行。
这个就是悔改，
这个就是悔改。
我们离开我自己的本位，
我们离开自己的本位，
走在正确的本位置上面，
走在正确的本位上面。
这个在英文叫做 put it right，
英文那里就 put it right，
就是归正的意思，
就是归正的意思。
以色列人娶了外邦女子为妻，
以色列人娶了外邦女子为妻，
他干犯了神的律法，
他干犯了神的律法，
他们如何挽回呢？
那他们怎样来到挽回呢？
第十章第三节，
第十章第三节，释迦尼说，
现在当以我们的神立约，
现在当用我们的神来立约，
休止一切的妻，
休止一切的妻，
离绝他们所生的，
离绝他们所生的，
照着我主和那因神命令战经之人所议定的，
照着我主和那因神命令战经之人所议定的，
按律法而行，
按律法而行，
是时间你所提到的就是回转，
时间你提到的就是回转，
他要求以色列民民这样做，
他要求以色列民这样做，
就是要以色列民回转归向神，
就要以色列民回转归向神，
他要以色列民重新与神建立关系，
他要以色列人同神重新建立起关系，
以色列责备以色列民，
以色列责备以色列民，
第十一节就责职以色列民，如也告诉以色列民啊，要怎样的回转呢？
第十一节他就指责以色列民，讲俾你知要点样回转呢？
现在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认罪，
现在当与我们的神认罪，
遵行他的旨意，
遵行他的旨意，
理解这些国和的民，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
离弃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
回转就是一个改变，
回转就是一个改变，
使人从一个抵挡神的道路回转过来倾向神，
从一个抵挡神的道路回转过来倾向神，
过去一个人犯罪，
过去一个人犯罪，
现在不要再犯罪了，
现在就不要再犯罪了，
将来也不要再犯罪了，
将来也都不要再犯罪了，
这就是悔改，
这个就是悔改，
约翰福音第八章就讲到了啊，文士和法利赛人，
约翰福音第八章就讲到了文士和法利赛人，
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抓了一个心仪的女子来见耶稣，
法利赛人就捉了一个行淫的女子来到去见耶稣，
对耶稣这样说，
对耶稣这样说，
这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的时候被拿的，
这个妇人是夫子，他说这个妇人是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我们捉的，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
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
把这样的妇人用这个石头打死，
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
咁你话应该把佢点样呢？
他们试探耶稣，
佢哋想试探耶稣，
耶稣就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就写了字，
耶稣就弯住腰在 地上用手指头
啊，到底写什么字我圣经没有告诉我，
佢到底写咗咩圣经冇讲我哋知，
他们还不住地问他，
佢哋仲系不断嘅嚟要问佢，
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
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你们当中哪个是没有罪的，你们就可以先拿石头来打他，
讲完了后又坐下来用手指在地上写字，
讲完以后又摸下用手指在地上写字，
他们听见这话，
他们听见这个话，
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离开了，
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咗去了，
只剩下耶稣一个人，
只剩翻耶稣一个人，
还有这个妇人仍然站在当中，
同埋呢个妇人仍然站喺当中，
耶稣就直起腰来，
耶稣就直起腰嚟
对妇人说，
对呢个妇人话，
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
妇人这些人在哪里呢？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没人定你的罪吗？
他说主啊没有，
那个妇人就说主啊没有，
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
耶稣也说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注意耶稣基督所讲的话，
主耶稣所讲的话，
我用红色的字表明出来，
我用红色的字表明出来一个重
点，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个就是重点，
耶稣对这妇人的要求就是回转，
耶稣对这个妇人的要求就是要回转，
不要再回头到那败坏的道路上生活，
不要再回头去翻败坏的道路上来到生活。
这个世界最大的神迹奇事是什么？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神迹奇事是什么呢？
最大的神迹奇事就是一个罪人回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
最大的神迹奇事就是一个罪人回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
最大的神迹奇事就是一个人生命的改变。
最大的神迹奇事就是一个人生命的改变。
让我们来总结我们所谈的，
让我们来总结我们所讲的。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
就是要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就是要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就是要和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建立起关系。
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就要从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建立一个关系。
这位宇宙万物的主宰是爱我们的神，
这个宇宙万物的主宰是爱我们的神。
他造我们，
他创造了我们，
他也看顾我们，
他也看顾我们。
我们活着是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
我们活着是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
以色列民回答以斯拉的话，
以色列民回答以斯拉的话，
第十节四节这样说，
第十章四节那里这样说，
神的烈怒就转离我们了，
神的烈怒就转离了我们了，
神的烈怒就转离我们了，
神的烈怒就转离我们了。
这是表明神接纳我们回到他的面前，
表明神接纳我们回到他的面前。
以色列民悔改回转后，他们所寻求的就是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
以色列民回转以后，他们所寻求的就是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
怎样的生活是神所喜悦的生活呢？
怎样的生活是神所喜悦的生活呢？
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说，
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说，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
既然蒙恩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
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第四章第二十一到二十四节这样说，
第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这样说，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
领了他的教，
领了他的教，
学了他的真理，
学了他的真理，
就要脱离你们从前行事从前行为善的旧人，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善的旧人。
这旧人就是私欲的迷惑，
这个旧人就是因私欲的迷惑
渐渐变坏的，
渐渐变坏的，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并且穿上新人，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
造的，有真理的仁义，
有真理的仁义
和圣洁，
和圣洁，
就是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悔改就是要心智改换一新，
就讲俾我哋知要做新的悔改就要心智要改变一新。
弟兄姐妹啊，朋友。
弟兄姐妹朋友，
你的人生是怎样的人生呢？
你的人生是怎样的人生呢？
是否是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呢？
是不是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呢？
还是你活在罪恶过犯当中？
还是你活在罪恶过犯当中？
如果你是在罪恶过犯当中挣扎的话，
如果你在罪恶过犯当中挣扎的话，
你怎样也不能够自拔，
你怎都不能够自己自拔。
弟兄姐妹，我邀请你就来到神的面前，
弟兄姐妹，我就邀请你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
约翰福音第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
约翰一书第一章九节这样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
你要悔改认罪，
要悔改认罪，
你就能够与神建立起关系，
你就可以与神建立起关系，
你就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
你就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
你肯不肯？
你肯不肯？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来到祷告，
让我们闭上眼睛，
让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想想看我们自己，
让我们想想我们自己，
我的人生是怎样的人生，
我的人生是怎样的人生，
如果我的人生是在罪恶当中挣扎的人生的话，
如果我们的人生是在罪恶当中挣扎的人生的话，
我就恳求你在你自己的位置上面，
我就恳求你在你自己的位置上面
安静的在神面前悔改认罪，
安静的在神的面前来到悔改认罪。
我们静默几分钟，
我们静默几分钟，
让神的灵感动你的心，
让神的灵感动你的心。
在这几分钟的当中，
在这几分钟的当中，
你在心理上向神发出求神赦免你的罪的呼吸，
你在心里向神发出求神赦免你的呼吸。
我们安静，
我们安静，
然后我来做结束的祷告，
然后我来做结束的祷告。
主啊，我们谢谢你，
主啊，我们多谢你，
谢谢你，你是慈爱的神，
多谢你是慈爱的神，
谢谢你，你也是公义的神，
多谢你也是公义的神，
你要把我们，要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你要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和你有美好的关系，
和你有美好的关系。
很可惜我们走我们自己的道路，
很可惜我们走自己的道路，
很可惜我们的生活是在罪恶的当中打滚，
很可惜我们的生活在罪恶当中打滚。
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们，
求你来到赦免我们，
求你垂听我们弟兄姐妹刚才在你面前的祈求，
求你垂听我们弟兄姐妹头先在你面前的祈求，
赦免他的罪，
赦免他们的罪，
让他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
让他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
让他们重新悔改，
让他们重新悔改，
生活在一个人生命被改变的人生里面，
生活在生命被改变的人生里面，
让他们跟你有美好的关系，
让他们同你有美好的关系，
求你接纳他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求你接纳他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好，谢谢林牧师。
语讲俾我哋听，我哋最最要解决嘅问题就系罪。我哋喺你嘅面前需要知道自己究竟有冇乜嘢过失。